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8月1日，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7月31日，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先来看三合，近期网上热传一份缺题模拟图，图上清晰标示一旦大坝出事，全流域1.32亿人被浸。旅居德国的国土水利专家王维乐在荒废时间节目上提出重磅分析。王维乐说，这几张图就是中共自己画的高度机密，这批图的底图精度极高，用谷歌和北斗系统都拿不到，这种大比例尺地图历来由中共军方严格管控，这些图就是中共政府自己画的。王维乐按图则推翻了网上流传数据，洪峰抵达宜昌根本不需要6个钟头，只需要20到30分钟，完全没有逃生时间，而且大坝是一块块混凝土拼接的，不需要导弹，只要打甩一块，整个大坝就会立即垮塌。王维乐还补充了一个细节，已故总理李克强曾在2014年下令派近1000名共军常驻守卫三峡，这个说明官方早就知道危险。这一批内部机密是怎样泄露的呢？三峡集团广西分公司总经理吴启仁近日落马，内部爆料说吴启仁在饭局上走漏了消息，说三峡大坝底部多处严重渗水，领导早就带家人走晒了，三峡的机密瞒不到下去了。不过更令中南海胆寒的是一股军事力量在民间快速生长。7月28日，中共公安部官方网站发出通告，严禁销售军队退役部费装备，文件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军委政法委等6部委联合签发。中国军事学者李向阳透露，这几年有人在度非法转售橡皮艇、望远镜，甚至舵手和武器配件，但时事评论员胡力任提出了另一个重量级的判断，能惊动6部委，涉及军火质量和数量已经失控。胡力任透露，他早就听讲这个消息，是军中反习派势力通过网络代理静静向社会分发武器。胡力任说，够胆将军火放在网上卖，背后都是地方军阀，是中央军委知道亦不敢捉的人，而敢卖的都是对现状极度不满、随时准备拼命的人。他说，六部委联名这个大动作，等于官方变相承认军火外流已经大到单个部门根本就管不住了，内部漏水，中共的统治根基正在裂开。同时在外部，中东的老朋友居然对中共开火了。7月29日下午，埃及地中海港口达米埃塔，一架无人机击中了美资浮式天然气船，火势甚至蔓延到旁边的 Gaslot 沙林号。埃及官方刻意淡化这场危机，主要因为事件一旦发酵，比红海封锁严重8倍。达米埃塔港是地中海输往欧洲的天然气心脏，打这里等于威胁埃及和地中海安全和欧洲能源。同一个晚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革命卫队完成了新一轮重击。网上传出画面显示，导弹疑似落入伊朗炼油工业心脏阿巴丹。不过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华府一直刻意避开伊朗能源设施，如果这次打的真是炼油厂而不是军事基地， 代表美军的战略发生重大转向。这场战火正在度外日，火星第一次烧到中国了。星期四早上，科威特军方证实一枚伊朗导弹击中了科威特北部一间中国公司的大楼，设施严重损毁，一名员工罹难。科威特没有透露这名员工的国籍。这个就是最讽刺的地缘政治。北京敢抗议吗？几十万在中东的中国工人这一晚注定没得睡了。面对这个从内到外都在失控的政权，你认为哪一种危机最可能是压垮中共的最后一击呢？如果你认为是内部经济和社会失控，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外部地缘政治反噬，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看到中共政治局在7月30号宣布说将会在10月份召开20届五中全会。有一点比较罕见的，今次会议呢宣告说将会研究叫做推行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之前这个会议呢一般都是讲经济的，今次讲要从严治党重大若干问题。所以外界分析认为这种罕见的安排可能是跟中共军方高层的案件或者是中共内部的权力重组有关，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政治震荡。这样我们见到政治局会议的通稿里面多次强调说什么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且说要这个目前这种从严治党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好令人这个什么好奇。所以我们见到中共这个五中全会通常都是围绕着中长期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规划展开，开了这样一场会。但是转向了党建还有什么纪律修整问题，这个也都被外界视为异常信号。时事评论员叫李林一认为说会议或者是涉及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委员刘振立等这些军方高层问题至今现在还未解决。关于这宗案件的具体进展，到现在这个官职他某些跟这个相关的这个中共网站上面还未拿下来，最终处理结果也都还未有完整的公布。所以习近平还未搞定这个张又侠。所以我们见到而近年来中共包括了这个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呢也都是在接连出事，涉及到军队、外交、地方金融系统呢整个都在修正。那个有海外的媒体呢就统计发现这届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有几十人被调查或者是被撤换的。政治局呢和中央军委的这个人事震荡是特别明显。那个有评论人士认为说呢这个亦都看得出习近平他自己所提拔的官员他亦都是摆脱不到这种持续清洗的命运的。中共内部的中程危机正加深，其实一直就没有深过。另外我们见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困境呢亦都将会是今次政治局会议的另一个重点。在会议里面呢现在这个提出来的纲要里面呢就已经说要求了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入面的困难挑战，并且提出要扩大内需、改善供给，还有发展服务贸易等等。这样见到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呢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到 4.3%， 上一个季度是 5%。那个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幅也都是比去上个月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明显是回落，比之前的数据要回落来。所以呢财政数据就可以睇得出嚟各省嘅包括咗佢哋嘅财政自给率都系低过8%嘅，即系入不敷出嘅意思。嗰、那个地方嘅收支压力呢不断持续扩大呢佢都系官话，咁就系冇钱收唔到钱，冇办法呢个维持嘅政府运作。所以分析认为呢中共目前正面临包括经济下降趋势、地方财政紧张、军队清洗仲有高层权斗咁样嘅问题。那个十月份的这个五中全会呢不单止可能会决定未来经济政策的走向，亦都可能会成为观察习近平权力是否稳固，再加上中共内部的派系怎样重新洗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我们做个大胆的假设，某日你的手机突然收到重大推播，赖清德在影片中宣布台湾决定和北京展开和平统一谈判，瞬间全台大乱。不过几个钟头的兵荒马乱之后，大家就惊觉这个只是有心人士用 AI 伪造出来的虚拟总统。 这个不是夸张的幻想，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核弹级认知战。而在现在，这道危险的大门竟然被台湾政坛自己人推开。这几日台湾网上流传一条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 Deepfake 复制赖清德声音的影片，台北市长蒋万安承认影片是他通过朱立伦拜托国民党前新媒体部主任韦顺佑做的。蒋万安对赖政府呼吁，有事就冲住我来。蒋万安的辩护逻辑很简单，影片已经标明了是 AI， 没有令人误信就不构成法律上的伪造文书。不过这个不是文字游戏，政治人物将伪造三军统帅声音这种危险的行为变成常态娱乐化，等于将台湾脆弱的咽喉主动暴露给了对岸。讲得难听啲，蒋万安是在度帮北京网军做压力测试。要知道，声闻诈骗并非政治口水，而是早已经成为现代非对称作战的重要武器。阳明交通大学科技法律学院院长陈志雄对中央广播电台列出其他国家的血泪代价。战争初期，俄罗斯用 AI 合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影片，要军民放低武器。2023年斯洛伐克大选前两日，网上突然杀出一段亲西方候选人买选票的假录音，令亲俄派夺下政权，反转国家命运。连美国大选都有选民接到假拜登的语音电话，叫他们不要出门投票。世界各地都在加强防范 AI 认知战，台湾政党就将它当成互相攻击的玩具。如果今日台湾内部可以为政治攻防合成总统的声音，真是到了兵凶战危的时候，谁敢保证不会有假总统出来讲出真正突破红线的话呢？你觉得放任政治伪造国家元首声音，到底是防卫言论自由啊，还是将台湾送入虎口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针对伊朗完成一轮大规模的打击行动。这个是回应在28号的时候伊朗偷袭约旦美军基地的行动。中央司令部的部队是打击了伊朗的境内几十个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当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军事指挥中心、导弹、无人机的设施，还有海岸监视以及防御阵地，再加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的设施等等，都遭到轰炸。那个强调说，今次这一轮打击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还有海湾地区邻国所构成的威胁。强调现在有超过50,000名美军军官和士兵部署在中东地区，而且他们保持住高度警觉和专注，具备强大的杀伤力，随时准备应付各种情况。见到针对伊朗的这种大部分的袭击呢，报道出来呢是主要是从这个科威特发射的陆军战术导弹进行的。另外，约旦方面今日朝早表示，他的防空部队在30号的清晨拦截并且击落了5枚伊朗发射来的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伊朗真的挺有趣，伊朗革命卫队在今日朝早突然宣布说，我们发射了弹道导弹，击毁了位于约旦阿茨拉克空军基地的3架美军 F-35 战斗机，还说严重损坏了另外3架，即是说总共6架 F-35 被他炸了，还讲到我们还造成了多名美军军官和维修人员丧生。另外，根据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发表的声明，他说今次袭击的目标就是专门针对美军这个飞机的停放区域，还有他的维修机库，这个都是为了回应昨晚美军的袭击。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这里只是伊朗单方面的声明。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美军和约旦的官方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前面约旦讲了他们拦截导弹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感觉又好像伊朗臆想出来的一篇场景，小作文。但是呢，其实伊朗方面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炸到的。我们见到科威特的国防部呢就确认伊朗的袭击是击中了科威特北部一座属于中国企业的大厦。 炸咗自己人，结果造成一名工作人员丧生，并且令到呢个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而呢个死者咧，佢唔系中国公民，系一名为呢一间中国企业工作嘅尼泊尔籍司机。另外，你睇到中共驻科威特嘅使馆随后确认，今次事件当中冇造成中国公民伤亡，即系呢个又打咗自家人，伊朗打咗自己嘅老大哥中国嘅企业。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保加利亚当时不是一度允许美军使用它的军事基地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一些支援嘛，包括允许加油机在那边停留以及一些美军人员。结果今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又跑去打电话警告这个北约国家保加利亚的外长，直接对他呼吁说你这个决定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不可以接受的，亦都违背了我们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所以呢，要求保加利亚紧急重新考虑。而且呢，阿拉格齐仲讲到，佢话伊朗唔会对任何敌对嘅行动手软嘅，任何以呢种方式参与对伊朗军事打击嘅一方都必须要承担后果，又系佢赤裸裸威胁北约国家。咁样睇到呢个保加利亚嘅外长呢，就轻轻回咗一句，保加利亚唔打算参与呢场战争。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点睇呢个？我哋睇到咧，伊朗已经系第二次公开地喺度对保加利亚进行威胁啦。你认为佢究竟会唔会所谓咁采取行动咧？另外咧，我哋睇到以色列接落嚟会唔会参与到呢场战争当中嚟，亦都成为咗下一阶段战争走向嘅一个重要观察点。我哋睇到内塔尼亚胡咧，佢今日表示，佢明确表示嘅，话呢个目前川普系有三条路可以行嘅，第一条就系同伊朗达成协议。佢第二条就系继续实施封锁，最后一条咧就系采取更大规模嘅军事行动。咁然后咧，佢提到话咧，任何能够促成伊朗核计划被彻底清除嘅方案咧，嗰啲都系我哋所期望嘅，而呢个亦都系我哋共同嘅目标。另外咧，有伊朗嘅资深议员，仲有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委员会嘅成员，叫做博鲁杰迪。咁今日警告，我哋知道而家呢个调停方仲喺度努力积极咁调停，包括巴基斯坦。仲有卡塔尔方面咧，仲系希望能够将呢个局势咧赶紧压落嚟。咁内塔尼亚胡咧喺呢个前面提到嘅就系呢个伊朗官员就警告话，内塔尼亚胡今次到美国去会晤川普，重要嘅目的之一可能就系决定话以色列要唔要加入到接下嚟嘅战争当中。所以他认为呢，伊朗应该拒绝所谓的美国式停火，批评美国呢为什么说要拒绝呢？因为他说美国可以自行决定几时停火几时开火，说这个我们怎样可以接受。所以他说这种由美国单方面掌握的战争节奏安排，伊朗是不会接受的。另外呢，我们看到曼德海峡接下来是否能够畅通无阻，也是外界现在很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个今日也门政府官员再次表示，胡塞武装正同伊朗革命卫队顾问进行协调协商，准备研究向通过红海同曼德海峡嘅商船收取通行费，仲要成立所谓嘅专门机构嚟到负责收费，企图将呢条战略水道变成长期嘅军事财源。哦，好啦，由得佢去搞事啦，我哋睇嚟紧会发生乜嘢。而另一边喺霍尔木兹海峡，今日是彭博社有最新的报道，显示巴基斯坦已经获得伊朗的配合和允许，将会安全护送至少一艘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这个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然这个船是运去巴基斯坦的，也都是为了帮助缓解目前巴基斯坦越来越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所以目前是伊朗帮巴基斯坦开了这个门。咁所以咧，我哋睇到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今日咧，好似系呢艘船由七月初开始就一直困喺波斯湾，一直喺嗰度等，冇办法出嚟。所以而家已经正式批准允许通过海峡，正开往巴基斯坦。呢个系今日嘅一个最新消息。另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今日内塔尼亚胡有一个表态，佢话呢场战争结束之后，我认为这个海峡不会再成为这样强大的杠杆，因为啲人会将能源管道由海峡转移到红海，再由那里转移到以色列和地中海，避开伊朗这个流民政权。除非政权解体更换，否则哪个还敢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今日劫一下，听日又劫一下。所以内塔尼亚胡就强调说，我们可以解除这个阻塞点，由我们这里行了。 无论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嘅关系几咁唔好，都比伊朗可靠啦，系咪？各位观众朋友，你点睇？咁所以另外我哋睇到29号仲有一艘船，根据寻日我哋报道咗呢一艘美国嘅液化天然气船海上储存设施嘅埃及港口停靠期间，结果受到无人机嘅袭击，引发咗两艘天然气船大火。袭击之后，这个火势蔓延到另一艘船，结果造成咗好大嘅损失。我哋睇到埃及政府喺30号今日亦都出面证实，确认系无人机袭击所造成嘅。寻日仲一度传出话唔知系点造成嘅，可能系船只嘅发电机出咗问题。结果今日佢出嚟证实咗系无人机袭击造成嘅。埃及当局而家正展开调查，并且加强国家安全防护，但系佢亦都冇提及系边个嘅无人机。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美国伊朗冲突发生之后，埃及第一次被这类无人机袭击，那个到底是谁做的？我们看到30号今天就自投罗网，两名伊朗消息人士告诉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听，针对埃及港口的无人机袭击是他们伊朗方面做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伊朗可以扰乱全球航运的能力。而且呢，呢啲襲擊亦都表明，如果局勢再升級話，美國再繼續咁做話，咁樣伊朗有能力對全球嘅航運同能源供應造成更嚴重嘅干擾。咁所以呢，但我哋睇到呢兩名伊朗消息人士披露，今次襲擊係由伊朗革命衛隊發動嘅。因為睇返地圖呢，呢個港口距離伊朗有一段距離，直線距離其實都幾遠，中間仲要隔住好多國家，所以到底係伊朗直接發動，定係由伊朗支持嘅民兵組織發動嘅襲擊呢？佢哋冇確認，所以呢個事情仲要再等佢沉淀一下，睇下稍后会唔会有更多嘅证据出嚟。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你认为系伊朗直接发远程无人机过去打嘅呢？定系动用咗呢个手下嘅小士兵或者系民兵组织仲系做嘅？另外，我哋睇到呢宗袭击系距离苏伊士运河另一条重要航道嘅北端比较近，唔远嘅。所以呢个就意味住而家美国伊朗嘅战争可能要再开咗一条新嘅战线啦。分析认为话，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同呢个曼德海峡，我哋睇到已经喺接连受阻之后咧，苏伊士运河而家已经系成为咗呢个沙地石油出口仅存嘅一个重要替代通道。如果嗰个一旦话埃及港口仲有佢嘅周边航线都被锁定，面对频繁被袭击嘅话，大家可以试下想象，呢个对于全球能源运输、船舶保险，仲将会带嚟油价嘅冲击，嗰个就系好难想象嘅。
今日一早，俄罗斯一枚巡航导弹令北约震动，全球同三次世界大战擦身而过。当日俄军发动大规模空袭，不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不是在基辅，而是在波兰边境。波兰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地面防空雷达全面戒备。波兰官方说，行动是预防性质。不过波兰东部最大城市卢布林的防空警报在凌晨突然响起，网上多个军事频道传出有一到两枚俄军导弹进入波兰领空，甚至传出导弹落地爆炸的画面。北约和波兰暂时都没有确认，不过外界一直担心普京会攻击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这一次恐怕就是普京玩的一次擦边球，目的是摸清北约的底线。普京为什么突然这样做？答案是华盛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一趟美国行，可能已经拿到一张逆转战局的底牌。前美国驻俄大使麦克福尔透露，华府已经不再劝乌克兰割让顿巴斯了。要知道，去年八月阿拉斯加峰会上，普京提出的条件就是乌克兰让出顿巴斯，换俄罗斯冻结现有前线。现在如果川普不想再将顿巴斯割让给普京，那这场入侵俄罗斯还能够拿到什么呢？普京应该怎样向国内交代呢？与此同时，7月28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格林汉姆法案的程序性表决，代表法案突破了关键防火墙。泽连斯基就在这一场旁听席亲眼见证。这项法案关键一条，美国对俄罗斯能源买家收取 100% 关税，而俄罗斯能源头号买家正是中共。面对外部围堵， 普京一边稳定国内局势，一边寻找盟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卡瓦列娃披露，开战到现在，俄罗斯已经有200间大型私人企业被强制收归国有。普京不单止在闭门会议上逼寡头为战争捐款，亦测试忠诚度，还不放过跟了他几十年的老兄弟。掌控圣彼得堡港口的寡头特拉伯，从90年代就跟普京称兄道弟，最近就突然遭逮捕。卡瓦列娃说，就是因为在国际经济论坛开幕日，乌克兰无人机摧毁了圣彼得堡的石油码头，令普京在全球面前颜面无存。前线打不赢，普京唯有在后方捉内鬼搞清洗。同时普京在忙着搭一条幽灵补给线，最新情报显示，横跨图门江的俄朝公路大桥即将完工，这个是俄罗斯和北韩第一个路上通道。乌克兰认为这个是一条军事后勤走廊，因为公路运送军火比铁路更容易避开美国卫星锁定。泽连斯基更是明确指出，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共在背后为俄军提供全面的技术和卫星支援做隐形推手。这个就回到去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格林汉姆法案。你认为习近平会不会为了救普京硬顶美国100%的关税呢？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新闻要点。
大家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有推主形容现场画面好像21世纪丧尸入侵，令人震惊。摩洛哥士兵在人群越过边境围栏时候撤退。西班牙媒体报道，过去几个钟头，数以千计非法移民跨越摩洛哥和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之间的围栏。一则突发新闻，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司令宣布边境已彻底崩溃。优达自治政府说，除了经陆路，过去一星期有超过1500名移民游水进入当地。这场风波亦惊动美国总统川普，市长要求中央政府宣布紧急状态。优达与同属西班牙位于北非的另一自治市麦里亚，组成欧盟和非洲唯一陆上边界。非洲移民不时循这条通道进入欧洲，否则西班牙将会崩溃。川普在白宫表示，西班牙要立即关闭边境，改变政策，并驱逐第三世界移民。
伊朗多座城市昨日遭美军猛烈空袭，轰炸持续两钟头之久，几十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在伊朗境内起火，陷入火海。而今日最新的消息显示，红海大战即将开打，沙地准备对胡塞武装发动海上和地面进攻。值得关注的是，美军昨日发射了海马斯导弹，是对准了伊朗西南部的石油精炼核心地带阿巴丹，连续攻击之后发生了火灾和二次爆炸。阿巴丹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就在伊拉克的边境还有波斯湾湾口的地方。除了阿巴丹之外，美军还发射了18枚导弹，重创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第64哈迪德导弹基地和炮兵群。这个导弹基地亦都火光冲天。美军还针对大不里士以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的导弹基地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工程部队重新开通的隧道入口亦都再次被封堵。美军在行动的监控里面有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是由部署号航空母舰上面起飞，进行快速的空中投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日声称，向包括约旦萨尔蒂空军基地在内数个波斯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射出多枚弹道导弹，并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另外还有三架遭受了重大损坏，有多名美军军官、技术人员、维护人员亦都被击毙。不过过了没多久，这个大话就被揭穿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说， 在伊朗最近的攻击入面，没有美国军机被摧毁或者损坏，所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够达到目标区域。值得关注的是，也门胡塞在红海发动的袭击是不断增加。另外，胡塞还宣布要在曼德海峡收取过路费。红海大战将会升级，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候试图扼住曼德海峡咽喉，截断海湾国家石油输出。而卫报的最新消息说，据也门消息人士透露，沙地呢准备对胡塞发动海上和可能的陆地进攻。今日沙地猛烈地轰炸了也门的首都，而且准备在也门中部海上和可能通过的陆地对胡塞武装发动重大的军事进攻。有人亦都见到沙地军队呢由也门东部撤出，这个可能是为地面进攻做准备。与此同时，沙地今日30号正同几十个国家磋商，要组建一个国际联盟，红海军事联盟，包括美国、埃及、土耳其、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巴基斯坦等等都在入面。而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在内的一组欧洲国家亦都可能会加入红海联盟。约50个国家目前已经获邀参加。目前埃及、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还有土耳其这个北约主要成员国和巴基斯坦这个拥核大国都已经承诺会加入沙地领导的全球联盟。今天诺塔尼亚胡透露说，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他认为海峡将不再是这么强大的筹码，因为很多国家会将能源管道由海峡转移到红海，再从那里去到以色列和地中海。另外呢，川普总统的和平委员会在下午宣布了一项非常重大的消息，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团体将会全面解除武装。咁根据呢项协议呢，加沙最终将会交给一个为巴勒斯坦人民服务的新政府管理。同时呢，以色列宣布他们今日还摧毁了黎巴嫩南部博福尔城堡附近的一个真主党隧道网络，而且是用了大约700吨炸药。与此同时，俄乌战场这边亦都有很大的动向。俄罗斯今日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夜间空袭期间，袭击波兰。一枚俄军的巡航导弹在波兰卢布林省的一个农田对位，并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弹坑。没几久之后，雷达画面已经失去这个向西移动目标。消息指波兰军方曾经追踪到它。波兰武装部队随即派出 F-16 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并出动军用直升机协助锁定坠毁地点。伊朗遭猛烈打击之际，这种事件显得不寻常，因为越境进入北约国家的不是无人机，而是一枚巡航导弹。今次袭击更加是俄罗斯首次以带有爆炸弹头的巡航导弹攻击波兰。虽然俄罗斯说是意外，但是之前多次情报已经传出俄罗斯在几个月内会对北约国家有所行动。目前局势显示，普京可能就来撑不住。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理论上已经可以覆盖整个俄罗斯全境，而乌克兰缺的是防空武器。而最新消息显示，乌军很可能已经将美制的锈蚀匕首空对地巡航导弹投入使用，这样会进一步扩大乌军对俄罗斯重心打击的范围。有专家亦分析说，这个将会是美国神秘导弹首次参战，那俄罗斯最强的防空恐怕会被迫后撤。俄军巡航导弹落入波兰，你认为是蓄意还是意外？一句话告诉我们听。
川普总统曾经反复警告欧洲，边境一旦无法受控，最终失序的不只是移民问题，整个欧洲社会秩序亦都会失控。目前西班牙北非菲地优达发生的一宗事件，现在令川普总统这一番说话再受关注。礼拜四大批的影片在网上突然流传，画面见到移民正涌向西班牙边境。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的西班牙北非菲地优达具有特殊的地位。优达地处非洲大陆，并且同摩洛哥接壤，但是主权属于西班牙。长年以来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之一就是优达。一段在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影到边境执法人员打开通道，让大批人员进入现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局长宣布边境已经完全崩溃，他指西班牙刚刚大赦非法移民，结果只会鼓励更多人去非法移民。有优达居民称， 非法移民开始闯进住宅，掠夺他们的财物。休达市区局势已经完全失控，西班牙当地记者这样报道，非法移民或者达到5000人是当地人士作出的估计。目前入境人数可能高达8万。西班牙国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估计，每个钟头约有12000名北非人偷渡。西班牙遇到代理人攻击，国民警卫队发言人归咎摩洛哥政府。基于安全风险忧虑，当地有部分购物中心关闭，居民就担心人数继续增加，会不会令到城市无法正常运作。为了加强边境管控，休达地方政府公开向西班牙中央求援，要求宣布较高级别紧急状态，并派军队或增派安全力量，亦提出可考虑封关。政府认为现时移民潮在法律层面未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西班牙内政部门则拒绝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西班牙边境正被政府放弃保护，当前政策更加制造国家危机。西班牙右翼政党领袖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以此公开指责首相桑切斯，政府回应亦都随即惹来反弹。对于西班牙来讲，这次是绝对入侵。马斯克在 X 平台上随即发文，一名闯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接受电视直播访问时候说，因为牵涉一宗谋杀案而逃离摩洛哥，证实马斯克的断言。意大利准备暂停同西班牙的申根区协议，事发在史无前例的非法移民入侵之后。他说，为了保障意大利公民安全和守住边境，我们会采取特别措施。他说绝不会让步一寸。对此，川普总统在白宫表示，西班牙必须立即关闭边境，改变立场，并驱逐第三世界移民，否则将面临自身的覆灭。川普说，这些人意图征服并彻底摧毁西方。他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他们正在入侵欧洲，这个是一场全面的入侵，而英国就是头号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里面，没有一个人带任何袋，也都没有额外的衣服。好多人只是穿着条短裤，有人怀疑8万人期望在哪里获得衣服、食物和住所，所指望的是西班牙政府。马斯克在 X 上面预测，非法移民将会耗尽西班牙整个预算。如果西班牙政府提供的移民免费福利高过地球上 90% 人口的生活水准，马斯克说地球上 90% 人口，即是大约70亿人，将会迁移去西班牙。他形容这个只是最基本算术。今年一月，马斯克批评移民政策，当时遭西班牙佩德罗·桑切斯驳斥。但是今日，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正涌入西班牙。经过几个钟头又几个钟头的拒绝，西班牙政府在那日傍晚终于宣布，决定派遣军队前往北非飞地休达，协助国民警卫队维护边境的安全。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抛出了强硬指示，我们将会提出一项西方生存公约，凡是加入的人都会关闭边境，大规模驱逐移民和捍卫自身文化。凡是不加入的人就要独自面对这一场入侵，而第一个必须签署的人就是英国，否则他就会沉沦。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台湾人赴中国大陆失联个案亦见上升，两岸关系持续紧张。陆委会最新报告显示，由2024年起至到今年7月22号的近两年间，台湾人赴中国大陆失联、遭扣留盘查或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相关通报案件累计有402人。在上述通报个案当中，被中方关押的有216人，相关通报涉及诈骗案件134人。刑事案件58人，宗教案件23人，国安案件1人。而台湾陆委会主席邱垂正指出，今年每个月有16个人出事，可见这个增加的数字还是非常之高。台湾人去中国大陆的风险，他说正在急剧攀升。一名台湾游客只因在景点拍照，便曾被中共公安留置盘查，这个是他透露的情况。更夸张的是，有人在入住酒店之后，中共公安直接找上房门，不单止询问，还要搜查随身行李，还要检查手机内容等等。 陆委会分析指，受盘查对象以现职、退休或离职公务员居多，占整体一半。不过，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引用数字表示，去年台湾人赴中国大陆达323万人次，今年上半年亦都录得285万人次。廖先祥认为，台湾人赴大陆失联的比例已经下降，他呼吁陆委会不要成为放羊的孩子。言下之意就是不要一有事就发表一个警讯，否则只会变成狼来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中共7月1号实施。日本媒体人此版名夫在7月6号遭一名香港男子袭击。外界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中共长臂管辖。案件被初步研判为跨境镇压，并非单纯伤害案。警政署长张荣兴对此作出回应。政府为免此班名呼吁袭案引发寒蝉效应，正审慎应对境外势力的可能介入。警方、移民署仲有国安单位已经是建立了跨机关的合作机制，来保护可能会遭受迫害的对象，亦都争取国际的合作来追查幕后的黑手。
2026年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前后，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所属政府提交一批涉嫌参与迫害者名单，学员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澳洲等地，要求依法限制相关人员和家属入境，并按情况冻结资产。原辽宁省委书记柯鹏、河北省公安厅长王立彤和多名法院、司法、监狱官员均被列入名单，名单亦都涉同中共地方党政、公检法和反法轮功机构人员。今次行动覆盖日本、韩国、以色列和多个拉美国家，亦包括五眼联盟和22个欧盟国家。中共公检法系统内部据报曾经因为相关名单而出现震动，出境、签证和海外资产或者受影响，令到一些官员本人和家属忧虑。阻止海外制裁被中共公安部2024年内部工作要求列作一项重点，追责范围同时正扩大。针对宗教迫害和跨国镇压，华府已经加强问责机制。美国国务院官员今年7月表示，指挥、支持或参与侵犯宗教自由的人，其本人和直系亲属都可能被限制入境。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期间，多国政要曾经公开声援。美方同时强调，任何人如果在美国境内打压美国居民，都可能会被依法追责。追究迫害责任应该列为优先事项。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出呼吁。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已经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现正等候参议院全院表决。国际追责正由公开谴责转向具体法律行动，包括递交名单、限制签证和推行制裁立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有推主形容现场画面好像21世纪丧尸入侵，令人震惊。摩洛哥士兵在人群越过边境围栏时候撤退。西班牙媒体报道，过去几个钟头，数以千计非法移民跨越摩洛哥和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之间的围栏，一则突发新闻。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司令宣布边境已彻底崩溃。优达自治政府说，除了经陆路，过去一星期有超过1500名移民游水进入当地。这场风波亦惊动美国总统川普，市长要求中央政府宣布紧急状态。优达与同属西班牙位于北非的另一自治市麦里亚，组成欧盟和非洲唯一陆上边界。非洲移民不时循这条通道进入欧洲。否则西班牙将会崩溃，川普在白宫表示，西班牙要立即关闭边境，改变政策，并驱逐第三世界移民。
伊朗多座城市昨日遭美军猛烈空袭，轰炸持续两钟头之久，几十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在伊朗境内起火陷入火海。而今日最新的消息显示， 红海大战即将开打，沙地准备对胡塞武装发动海上和地面进攻。值得关注的是，美军昨日发射了海马斯导弹，是对准了伊朗西南部的石油精炼核心地带阿巴丹，连续攻击之后发生了火灾和二次爆炸。阿巴丹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就在伊拉克的边境还有波斯湾湾口的地方。除了阿巴丹之外，美军还发射了18枚导弹，重创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第64哈迪德导弹基地和炮兵群。这个导弹基地亦都火光冲天。美军还针对大不里士以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的导弹基地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工程部队重新开通的隧道入口亦都再次被封堵。美军在行动的监控入面有显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是由部署号航空母舰上面起飞，进行快速的空中投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日声称，向包括约旦萨尔蒂空军基地在内数个波斯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射出多枚弹道导弹，并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机。另外还有三架遭受了重大损坏，有多名美军军官、技术人员、维护人员亦都被击毙。不过过了没几耐，这个大话就被揭穿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说，在伊朗最近的攻击入面，没有美国军机被摧毁或者损坏，所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够达到目标区域。值得关注的是，也门胡塞在红海发动的袭击是不断增加。另外胡塞还宣布要在曼德海峡收取过路费。红海大战将会升级，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候试图握住曼德海峡咽喉，截断海湾国家石油输出。而卫报的最新消息说，据也门消息人士透露，沙地准备对胡塞发动海上和可能的陆地进攻。今日沙地猛烈地轰炸了也门的首都，而且准备在也门中部海上和可能通过的陆地对胡塞武装发动重大的军事进攻。有人亦都见到沙地军队由也门东部撤出，这个可能是为地面进攻做准备。与此同时，沙地今日30号正同几十个国家磋商，要组建一个国际联盟，红海军事联盟，包括美国、埃及、土耳其、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巴基斯坦等等都在入面。而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在内的一组欧洲国家亦都可能会加入红海联盟。约50个国家目前已经获邀参加。目前埃及、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还有土耳其这个北约主要成员国和巴基斯坦这个拥核大国都已经承诺会加入沙地领导的全球联盟。今日内塔尼亚胡透露说，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他认为海峡将不再是这么强大的筹码，因为很多国家会将能源管道由海峡转移到红海，再从那里去到以色列和地中海。另外川普总统的和平委员会在下午宣布了一项非常重大的消息，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团体将会全面解除武装。根据这项协议，加沙最终将会交给一个为巴勒斯坦人民服务的新政府管理。同时以色列宣布他们今日还摧毁了黎巴嫩南部博福尔城堡附近的一个真主党隧道网络，而且是用了大约700吨炸药。与此同时，俄乌战场这边亦都有很大的动向。俄罗斯今日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夜间空袭期间袭击波兰，一枚俄军的巡航导弹在波兰卢布林省的一个农田对位，并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弹坑。没几久之后，雷达画面已经失去这个向西移动目标，消息指波兰军方曾经追踪到它。波兰武装部队随即派出 F-16 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并出动军用直升机协助锁定坠毁地点。伊朗中猛烈打击之际，这种事件显得不寻常，因为越境进入北约国家的不是无人机，而是一枚巡航导弹。今次袭击更加是俄罗斯首次以带有爆炸弹头的巡航导弹攻击波兰。虽然俄罗斯话是意外，但是之前多次情报已经传出俄罗斯在几个月内会对北约国家有所行动。目前局势显示，普京可能就来撑不住。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理论上已经可以覆盖整个俄罗斯全境，而乌克兰缺的是防空武器。而最新消息显示， 乌军好可能已经将美制的秀食匕首空对地巡航导弹投入使用，这样会进一步扩大乌军对俄罗斯重心打击的范围。有专家亦分析说，这个将会是美国神秘导弹首次参战，那俄罗斯最强的防空恐怕会被迫后撤。俄军巡航导弹落入波兰，你认为是蓄意还是意外？一句话告诉我们听。
川普总统曾经反复警告欧洲，边境一旦无法受控，最终失序的不只是移民问题，整个欧洲社会秩序亦都会失控。目前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一宗事件，现在令川普总统这一番说话再受关注。星期四大批的影片在网上突然流传，画面见到移民正涌向西班牙边境。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的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具有特殊的地位。休达地处非洲大陆，并且同摩洛哥接壤，但是主权属于西班牙。长年以来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之一就是休达。一段在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影到边境执法人员打开通道，让大批人员进入现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局长宣布边境已经完全崩溃，他指西班牙刚刚大赦非法移民，结果只会鼓励更多人去非法移民。有休达居民称，非法移民开始闯进住宅，掠夺他们的财物。休达市区局势已经完全失控，西班牙当地记者这样报道。非法移民或者达到5000人是当地人士作出的估计。目前入境人数可能高达8万。西班牙国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估计，每个钟头约有12000名北非人偷渡。西班牙遇到代理人攻击，国民警卫队发言人归咎摩洛哥政府。基于安全风险忧虑，当地有部分购物中心关闭，居民就担心人数继续增加会不会令到城市无法正常运作。为了加强边境管控，休达地方政府公开向西班牙中央求援，要求宣布较高级别紧急状态，并派军队或增派安全力量，亦提出可考虑封关。政府认为现时移民潮在法律层面未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西班牙内政部门则拒绝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西班牙边境正被政府放弃保护，当前政策更加制造国家危机。西班牙右翼政党领袖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以此公开指责首相桑切斯，政府回应亦都随即惹来反弹。对于西班牙来讲，这次是绝对入侵。马斯克在 X 平台上随即发文，一名闯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接受电视直播访问时候说，因为牵涉一宗谋杀案而逃离摩洛哥，证实马斯克的断言。意大利准备暂停同西班牙的申根区协议，事发在史无前例的非法移民入侵之后。他说，为了保障意大利公民安全和守住边境，我们会采取特别措施。他说绝不会让步一寸。对此，川普总统在白宫表示，西班牙必须立即关闭边境，改变立场，并驱逐第三世界移民，否则将面临自身的覆灭。川普说，这些人意图征服并彻底摧毁西方。他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他们正在入侵欧洲，这个是一场全面的入侵，而英国就是头号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入面，没有一个人带任何袋，亦都没有额外的衣服，好多人只是穿着条短裤。有人怀疑8万人期望在哪里获得衣服、食物和住所，所指望的是西班牙政府。马斯克在 X 上面预测，非法移民将会耗尽西班牙整个预算。如果西班牙政府提供的移民免费福利高过地球上 90% 人口的生活水准，马斯克说地球上 90% 人口，即是大约70亿人将会迁移去西班牙。他形容这个只是最基本算术。今年一月，马斯克批评移民政策，当时遭西班牙佩德罗·桑切斯驳斥。但是今日，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正涌入西班牙。经过几个钟头又几个钟头的拒绝，西班牙政府在那日傍晚终于宣布决定派遣军队前往北非飞地休达，协助国民警卫队维护边境的安全。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抛出了强硬指示，我们将会提出一项西方生存公约，凡是加入的人都会关闭边境，大规模驱逐移民和捍卫自身文化。 凡是不加入的人就要独自面对这一场入侵，而第一个必须签署的人就是英国，否则他就会沉沦。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台湾人赴中国大陆失联个案亦见上升，两岸关系持续紧张。陆委会最新报告显示，由2024年起至到今年7月22号的近两年间，台湾人赴中国大陆失联、遭扣留盘查或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相关通报案件累计有402人。在上述通报个案当中，被中方关押的有216人，相关通报涉及诈骗案件134人、刑事案件58人、宗教案件23人、国安案件1人。而台湾陆委会主席邱垂正指出，今年每个月有16个人出事，可见这个增加的数字还是非常之高。台湾人去中国大陆的风险，他说正在急剧攀升。一名台湾游客只因在景点拍照，便曾被中共公安留置盘查，这个是他透露的情况。更夸张的是，有人在入住酒店之后，中共公安直接找上房门，不单止询问，还要搜查随身行李，还要检查手机内容等等。陆委会分析指，受盘查对象以现职、退休或离职公务员居多，占整体一半。不过国民党立委廖先祥引用数字表示，去年台湾人赴中国大陆达323万人次，今年上半年亦都录得285万人次。廖先祥认为台湾人赴大陆失联的比例已经下降，他呼吁陆委会不要成为放羊的孩子。言下之意就是不要一有事就发表一个警讯，否则只会变成狼来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中共7月1号实施，日本媒体人此版明夫在7月6号遭一名香港男子袭击，外界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中共长臂管辖。案件被初步研判为跨境镇压，并非单纯伤害案，警政处长张荣兴对此作出回应。政府为免此班明夫遇袭案引发寒蝉效应，正审慎应对境外势力的可能介入。警方、移民署还有国安单位已经是建立了跨机关的合作机制，来保护可能会遭受迫害的对象，亦都争取国际的合作来追查幕后的黑手。
2026年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前后，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所属政府提交一批涉嫌参与迫害者名单，学员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澳洲等地，要求依法限制相关人员和家属入境，并按情况冻结资产。原辽宁省委书记柯鹏、河北省公安厅长王立彤和多名法院、司法、监狱官员均被列入名单，名单亦都涉同中共地方党政、公检法和反法轮功机构人员。今次行动覆盖日本、韩国、以色列和多个拉美国家，亦包括五眼联盟和22个欧盟国家。中共公检法系统内部据报曾经因为相关名单而出现震动，出境、签证和海外资产或者受影响，令到一些官员本人和家属忧虑。阻止海外制裁被中共公安部2024年内部工作要求列作一项重点，追责范围同时正扩大。针对宗教迫害和跨国镇压，华府已经加强问责机制。美国国务院官员今年7月表示，指挥、支持或参与侵犯宗教自由的人，其本人和直系亲属都可能被限制入境。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期间，多国政要曾经公开声援。美方同时强调，任何人如果在美国境内打压美国居民，都可能会被依法追责。追究迫害责任应该列为优先事项。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出呼吁。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已经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现正等候参议院全院表决。国际追责正由公开谴责转向具体法律行动，包括递交名单、限制签证和推行制裁立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